语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大家好，我是木木，这是访问严明弟兄的第三集。
你会跟你的家人交流什么吗？
没有。
没有，你只跟你的教会的伙伴们一起交流。
对。
会交流这些事情吗？
嗯，会，可是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的伙伴嘛，他也不会比我知道的多。
在中国，父辈跟子辈一般不太交流的。
对。而且当时服侍我们的这一群的比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们，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也觉得在这个服侍上面仍然是有一些的，不能说缺失吧，但是有一些的不足了，就是会有很多的道理，会有很多的规则规定告诉我们，虽然他也会讲背后的原因，可是这些其实帮不了我们成长，因为他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说那条给我们指出一条路来说，哦，我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如何能够到神面前去从神支取恩典和力量来胜过这个我所面对的问题。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或者说当时在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能够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也就是痛苦，在痛苦当中那怎么办呢，就是难过了不得了，那就当然要呼求主了嘛。那个，因为信仰仍然是我们最坚实的一个根基，不管上面盖的多么的草木合接，可是根基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因为那是一块磐石，我不需要说到真的摇动到我连生存的信念都没有，不会。
嗯，
但是到根基的时候就，其实那已经很惨了，就是你上面东西基本被拆的差不多了嘛，该倒的也倒了。然后该不行的也不行了，就是对啊，那自己到最后那道防线就是真的是就是神的爱和自己神给我们的那个身份了，但是那些具体的在上面一些的东西，那些情绪的东西，我们就只能就是呼求主。那有一些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在主里面有学习或者是有经历的，那就留下了，或者是能够继续的成长，能够过得去那个关口。但是当中其实我们几十个人，最后剩下的可能也真的大概也就个十几二十个不到，那中间也有人跌倒了或者是流失了，甚至就走掉了，再没消息了，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但是当然我深信属于主的人，主一定爱他们到底，不管他们走多远。但是中间这一段的时间来讲，就是他们离开了这段时间，不多不少他们会受很多的苦吧，我相信。
当然。
对。
嗯。
但是这给我感觉也是好像真的当时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个压力是要决定你这一生怎么样的，而且整个的环境都是这样的，你去学校也在谈论这件事，你回到家也是这样，然后你走在路上，甚至广播里电视里都在讲，哦，今年考试有多少多少万的考生，然后那个大学有多少多少个名额，你自己对啊，你就是再不济脑袋一算知道说多少人抢一个位置，大概就
是
这样。
是，好歹是过去了，你考上了吧。
对啊，感谢主。那一年我仍然记得考完之后，我们就有一群人，同一群人又去到那个山顶上了
呀。
好在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每年都有那个山顶可以去，哎，都上一回高山。然后去到那个山顶上，我还记得那一天早上，我还记得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就好像前一天晚上好像就成绩就公布了， 就是大学每个各个大学都会公布，就是哪些的考生他们考上的是什么，登在报纸上。
嗯，
那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都会看报纸嘛，就知道说自己考上的是哪个嘛。
嗯，你也看了。
前天晚上好像就有人已经把报纸拿进来了还是怎么样。
嗯，
当时我看了之后我有点不敢相信。
怎么了？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考的并不好。
但是这次给了你出乎意料的成绩，很好。
成绩也不是很好，因为你成绩出来之后，成绩先出来，然后大学录取的那个东西才最后出来的时候是登在报纸上。你的成绩是在那个考试局发到学校去，然后统一发给学校，学校再分给每一个人嘛。所以其实我们在上山之前，每个人都拿到自己的成绩了。
嗯 嗯。
坦白讲，我的成绩并不是很好。我考了多少个？我想想看 ，A 是一个没有，还有好像 B 大概有一两个吧，其余都是 C。哎，
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那我就看到那个报纸上写的我的考生编号嘛，后面就会有一个学校的一个代号，然后呢后面有一个号码，大概我还记得好像是 C， 好像120还是什么东西的。当时 C120， 我还真的不知道是哪间学校收了我。我当时就是在胡猜嘛，在想说，哎呀，不真的是，说不定那个三流的什么学院呐、啊，还是什么东西，考得这么糟糕啊！我还记得第二天早上开始聚会了，那早上聚会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说昨天晚上报纸已经出来了嘛，那就有一些的分享。那当时我还记得，我分享的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考上的是什么，但不管神给我的是什么，我都很感谢他。
嗯，
当时我说我看到的是 C120， 然后下面就有些人交头接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我就下来了。然后聚完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到说，你知道 C 是哪间学校吗？我说不知道。我当时心里还挺打鼓的。他说香港大学。我当时真的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耳朵。
他们搞错了吗？
我都也是搞错了，咱们也成了孙中山的校友师弟了。
那考 A 的人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考 A 的人都考到哪儿去了。然后呢，最搞笑的就是我们同一批聚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念书的，另外还有两位考的也是，他们放榜也是 C120。我们三个人居然大家做了同班同学，
好幸福哦。
哦，对啊，那两位姐妹说我也是 C120， 我说你也是，我也 C120， 你也是。对啊，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让我就算进去某一间学校，因为大家就算考上同一间学校也不见得分同一个系嘛，他们居然跟我分同一个系，而且还不单是同一个系，同一班哦。
嗯，
大家每天上课都在一起，
太幸福了。
对啊，我也觉得，哎呦，又有同伴呢。
嗯，
所以我就觉得神其实在我的以往的路上，他从来没有让我缺少过同伴，不单只是他自己陪着我走，他也安排，刻意的安排一些的人在我的周围，不管我那个时候的光景多么的糟糕，可是通过这些人其实向我宣示着很多的东西，是我不是孤单的，我不是一个人，我永远不是一个人。
嗯，
就让我真的很感谢神，对啊。然后大学三年就这样过去了。
哎，这三年我很有兴趣。
这三年其实是我过得比较难过的三年。
因为大学的生活会完全跟中学不一样。
对，基本上没人管你了。
对，而且处于一种非常
想怎
么舒适自由吧，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会有很不同的事情发生。
很不同，很不同。对，那个时候正好是我在教会里面比较愤青的时候。
怎么个愤青呢？
愤青就是我开始思想很多，我做某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而且我也开始看到许多在很多规则规条，就是我的一些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给我们的这些东西的背后，有很多东西我觉得不合理的地方
啊。你开始挑刺儿。
对， 而且这个挑呢，挑的还很有圣经根据，因为我的脑袋已经开始，就是我开始思考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些的服侍的弟兄姐妹可能没有思考过呢，还是说他们以前可能有思考过，但是呢没有答案就算了，不去考虑了，反正只要信嘛，不要想那么多。
嗯，
可这种简单粗暴的答案对于我这种喜欢用脑袋的人来讲呢，就真的完全不能够玩得转我。那在这个时候又没有一个真的能够给我们一些很切实的指引的人吧，或者是属灵长辈，或者是出现的时候呢，那自己就
瞎琢磨去了。
对，自己不单只会瞎琢磨，而且很多东西越来越看不顺眼，
不平衡起来了。
对，因为就比如说很简单，以前因为教会的那个聚会的地方嘛，就是教会里面的会堂哈，会装冷气，就空调嘛。但是呢，那个空调每一个空调开关上面都会有张纸，上面写着35度或4人以上才可以开这个空调。但是你想，如果已经到了33、34度，其实已经超热的，而且那个房间会像蒸笼一样的，因为香港那个地方很湿，夏天的时候呢，就算31、32度的时候，那个房间里你基本上你没办法的，你坐在那儿你就已经快要晕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人性化的一个规定，可是当时没办法，我们都很乖，都执行，都严格执行这个规定。那我还记得有个姐妹在一个那个图书室里面看东西，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然后等她起来的时候，哇，就满脸就好像肿了似的那种感觉，简直变猪头了，你知道吗？因为那间房间太热了，
遮障冷缩。
对啊，那当时那这是其中的这是第一件事啊。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时教会里面对，其实我们教会就管得比较严或者比较保守了，对任何世俗的东西都比较有排斥性。就比如说弟兄姐妹过生日这件事情啊，那尤其是服侍，他们就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很统一的一个口径，或者是认为就是过生日就是不对的。
哈，
对啊，所以当时我们如果想要给哪一个弟兄或哪一个姐妹过生日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在教会里面讲这件事，大家是偷偷的跑到外面一个公园里面然后过生日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可是那个其实你是不必要的把弟兄姐妹放在一个这样的地位上嘛，因为好像在偷偷摸摸做一些什么见光的事。但其实
蛮正常的，也蛮
对啊，
蛮简单的一个事儿啊，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但是
搞得很复杂，
很复杂。而且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就觉得其实过生日有什么问题呢？这只是一个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其实爱是最重要的呀。可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所谓的真理最重要，所谓的不能跟世俗有什么沾染，那这些的东西在我脑袋里面开始不断的不断的在思考的时候，我又不是那种不读圣经的人，这点也很糟糕。我就是读完了以后还记得，这点更糟糕。那我就会用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就会用圣经去衡量嘛，对不对？有把尺嘛，对不对？那你去衡量的时候就觉得，第一，这个不是犯罪啊，圣经没明讲不能过生日啊。我去问那些服侍的弟兄姐妹说，为什么不能过生日呢？
有没有得到答案？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在呢，我相信还有很多教会在实行这些事情，有的甚至不可以过圣诞节。
对，有，他给我的答案让我不能够
接纳。
为什么呢？他说啊，圣经里面说过，就约伯说要咒诅自己的生日，所以呢，我们也不过生日。这是他给我的理由，那他给我的理由
啊，
那我也认得字儿吧？
嗯，
我也不是白痴啊。
嗯，
我当然不会服气啊。
嗯，然后你怎么样呢？
我就
反驳了吗？
我就去读圣经啊。
嗯，
到底约伯咒诅自己生日是干嘛的？他为什么要咒诅自己的生日？
嗯，为什么呢？
我自己在读，因为他日子苦啊，可是他又不能直接对神发怨言，只能说自己不好啊。所以其实他是在泄私愤，他在说愿生我的那日什么没有光，愿什么那个什么欢乐都没有，什么我最好不生到世上来，我就不用弄惨了。
所以跟我们过生日一点都沾不上边儿。
第一沾不上边，另外一件事，这根本本身是错的。你再难过，你不敢对神发怨言，然后你咒诅自己的生日，这也不对啊。你难道来到这个世上不是神他的计划吗？他让你哪天来的不是他定的日子吗？
你觉得约伯不对？
我当然觉得他不对了。
不是，我说当时你既觉得约伯不对，然后也觉得长老跟你说的那个根本就是胡扯。
也是胡扯。后来有一天我在聚会里面，我是
这孩子真是胆大包天。
对啊，我就站起来讲，我说我会过生日，为什么？因为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就开始了。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甚至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母腹里的时候、
因为我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上，那是他定的，不是说谁要我来的，对不对？既然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创世之前拣选的，那他早就知道我啊，我没成型的体质他早已经看见了，我该什么时候在哪个年代该生到什么样的家庭里面，那难道不是他所预定的吗？那我那一天我出生的时候，我觉得值得纪念啊，他的计划真正在我身上，在我这个人身上开始了。
所以你在那么多人面前公然的站起来说了这一段话。
对啊，然后
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的反应，
这孩子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你现在反了是不是？翅膀硬了。
我觉得当时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包容我啊，他们没有一个人反驳我的言语。他们只是又再重复了一遍他们的观点，过生日还是世俗的。
然后你就像斗败的公鸡。
没有，完全没有，那是对自我形象不好的人的反应。我这种形象超级好的人从来没这个反应。我就不屑于再跟他们讲话了，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啊。
你说的不屑于再跟他们讲话是指这件事不再跟，还是说有把这种情绪带到和他们的生活中？
对。
后者。
后者。
嗯。
因为当时我不懂啊。
嗯哼。
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其实当时我基本上是个白痴，但我知道很多，其实我知道的不过是知识。我不懂原来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我其实等于把自己隔断了。把自己和肢体还有身体隔断了，我把自己放在保护伞以外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的远离了吗？
对，而且我越来越多的看不顺眼的东西越来越多，看不顺眼自己也看不顺眼别人，尤其是服侍的，那我反叛的心也就越来越大。那最后就是有朝一日我觉得好，你们讲那一套我就偏不要做。我还记得我大学快要毕业之前的那一年，我们又上山了。
你们好勤快。
每年都去嘛，暑假寒假嘛，一年去两回嘛。
好。
在同一座山头上，我还记得我那一年刻意在所谓的小组分享的时候，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哪里来的那么叛逆的一个想法，就是虽然我有神的话，我就是不要分享。
这会让你自己很难受。
没有，当时我觉得这还挺很自鸣得意的。
哦，是吗？
对啊，我觉得我有就不拿出来。怎样？
嗯，
这我不知道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或者是我完全不知道说我把自己从身体里面拿出来了，隔断了，这第一个。第二一个，合一在属灵里面或在圣灵里面的那个合一是多么的重要。你可以看法不同，你可以意见不一样，可是你不能够不爱神所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能够因为不同而不爱。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懂，
对，
我笨，我就觉得
分清嘛，你分清一个，
对，你们就这样，你们错了，所以不爱你们是应当的，
而且你们也改不了了。
对，我放弃你们了。其实不是我放弃你们了，是我把自己放逐到外面去。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